하나, 둘, 셋, 치카.
大家又回到石头门的青春日记，我是很愿意当你有任何疑难杂症时第一个想要询问的好朋友 Annie。 没想到一眨眼寒假就要结束了啦，这个寒假大家都做了什么呢？对我来说啊，每逢放寒暑假就是我们可以赶快多录一些节目的时候了。话说回来，大家又要开学了对吧？老实说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想到我竟然可以在韩国继续读到大四，原本我以为我大概就是只预备来读一年啊，顶多一年半，没想到就这样一路走来我就大四了各位。哇，但是怎么感觉我好像才刚从语学堂毕业而已，同学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呀。 好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开学最重要的两件事。好啦，其实不止两件而已，对吧？不过这两件事是大学生活里面绝大部分的重心，所以到底是什么呢？第一当然就是选课啦。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选课的。我来韩国的第一学期啊，是直接就上了语学堂跟大学的课程。 那其实我在来之前呢，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准备好，我也没有学过韩语，而且我连要去学韩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当时来的时候啊，其实学校里面一般都有那个国际交流院嘛，然后是协助留学生来处理入学的事务的。那当时呢，交流院的老师就已经先帮我们先预选了一些留学生必须要上的一些课程。 那当时因为我是韩语的文盲嘛，再加上我是韩国生活的菜逼吧，什么都不懂，所以呀，就是我很感谢老师，然后我就完全信任老师，然后就上了他们帮我选的课，就这样度过了第一学期。但是到了第二学期的时候， 我就要自己去进行选课这些事情的嘛，其实就真的蛮紧张、蛮挑战的。那当时我是在学校的中文礼拜部参加礼拜，然后因为那边的牧师也在学校里面读大学院，所以他就告诉我说，哦，选课前其实有个预选的时间，那我可以先去看每个教授的课程计划书，韩文就是扛一 K 挥手。那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先知道教授预备要用什么样的教材。那有时候教授 他会用国外翻译的书啊，那我就会赶快去找一下，就是有没有中文版的，或者是比较相近的书，那我就可以先做，我就赶快从台湾请人家帮我买来，然后赶快寄来，然后可以先预习。然后再下来也可以透过讲义计划书里面，你就可以知道教授一整个学期的进度，还有就是教授会在上面写他会怎么评分嘛。那第三就是， 教授有时候也会把他对课程的要求啊，或者是就比方说你可能要交作业，然后把这个作业的方式都写在讲义计划书上。所以我觉得其实先了解就是你要上的这一门课的这个教授，他在这一个学期的教学方向其实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那还有其实当时啊，还有一个是就是我。 我是读基督教教育与商谈嘛，然后另外有一个神学系的学长，他刚回来，回来学校复学，然后他曾经在中国留学过7年，所以他就可以用中文跟我教我怎么样，就是去看一下学校的课程。因为我那时候才知道，哈，原来我要毕业不是就单纯我想的哦修满学分就可以毕业了，因为像我们学校啊，就是课程里面就会有分成，就是你的教养那个必修，然后也有专攻的必修，然后你还有专攻的生化课，然后你还有选择课，所以其实就蛮复杂的，而且 就在这里面呢，你还得你必须得要把你的就是学分平均分配在这一些科目里面，而且是学校其实是有规定的。那每一个科系啊，在这每一个部分的学分的定定，其实标准都不太一样，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如果你今年是第一年来，或者是你刚读完语学堂，你预备要开始自己选课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就是说你的 教养必修有哪一些，教养选择有哪一些，然后必须要修多少学分，然后你的专攻科目有哪一些是一定要修的，你没修是不能毕业的，就算你修满 130个学分， 学校也不会让你毕业，因为你那个必修没有修。好，所以其实像我自己，拿我自己来做范例好了，比方说我大学四年毕业， 我要修130个学分嘛， 那其中教养要修32个， 那专攻课程要就是要98个了， 那专攻当中又有22个是必修， 跟16个基础， 所以我这38个学分 我就是一定都要修， 大家一定要记得， 你一定要去好好的看一下。 然后剩下60个啊， 我就可以在专攻课程里面选我有兴趣的课程，然后再去深入学习。那像我在大一的时候，因为我上大学又同时要上语学堂嘛，语学堂每天就很满，那所以大学的课程我就只修了每学期最低必须要修的学分，就是12学分。 所以大一一整年我只修了24个学分。那但是因为毕业啊， 一定要上满8个学期嘛， 然后要达到130个学分， 所以这样一来， 我就还有106个学分 要除以剩下的3年的6个学期， 所以我每个学期就要修满18个学分。 这个学分的分配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认识一位留学生朋友啊，他就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没有人跟他说过说哪一些是必修你一定要上，所以他就是只是挑了他自己想要的想要上的课去上，结果就导致他后来有一些必修课他没有修到，然后 必修课又常常是分上下学期嘛，所以导致他后来就必须要再多读1年才能把之前没有修的必修课给修完，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哦。然后另外啊，其实像我知道就是韩国大学里面啊，其实都有提供同时修2个专攻学位的机会，然后 我这人心就很大，一二年级的时候成绩都还不错，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心很大，我就觉得嗯，我好像还应付得来，然后所以我3年级要开学之前，我就很雄心大志哦，我就决定我要增加一个连结专攻，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就是我们基督教教育商台有一个连结专攻是青少年专攻，那因为大家知道嘛，我就是对青少年啊儿童这样的服饰我是非常有热情的，所以我就觉得嗯，那我一定要去修才对啊，所以 我就决定要去增加这个青少年的连结专攻，但是其实像韩国人啊，他们一般在选择2个专攻的同学，其实是在2年级的时候他就已经申请了，因为一般的复修专攻啊，或者是连结专攻的课程，通常他会安排在大二到大四中间分成3年来完成，但是因为我比别人晚了1年才申请嘛，所以我大三大四的课程就会变得非常的硬哦，全部几乎都是必修，而且我的班上 几乎都是韩国同学，只有我一个外国人，所以我其实就很难拿到很好的成绩，因为毕竟我的语文能力很有限嘛，然后都是用韩语教学，用韩语交作业，用韩语考试，然后因此我整个大三一整年结束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挫折，就是总成绩是比之前大一跟大二的时候差，所以 我本来就很犹豫啊，就是说哎呦，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弃连结专攻呢，免得毕业的时候总成绩太难看。那我后来啊，其实因为我很犹豫嘛，那因为我也不太知道说那韩国如果我之后要申请大学院，这样会不会对我的那个申请有影响，所以我就跟几个韩国朋友讨论啊，还有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们的 牧师啊，对不起，我也问过他了，所以他就跟我，因为他在上大学院嘛，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大家都给我建议，我说如果那些连结专攻里面的课程都是我想要学的内容的话，那就算我不选连结专攻，我还是会想去上嘛。然后而且我只剩最后一年啊，那就不如继续上吧。然后再加上听说啦，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学校都这样，就是外国人申请大学院的时候，其实你的面试成绩 跟你的交的资料其实比你的学校大学的成绩来的重要，所以我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比较安心，那就这样子，所以我可能就是会继续上下去，然后这样毕业的时候我就会拿到2个专攻的证明。但是我经过这样的过程哦，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要选择2个专攻的话，那如果你的韩语能力也跟我一样，其实就一般般，也没有还没有那么好， 那你可能要先给你自己做一个心理建设，因为必修课程通常都是相对评价，也就是说成绩啊不是靠你作业做得多好多优秀，或者是成绩考得好就可以了，而是要比你比班上其他的同学好的程度有多少。像我们班上，像我们学校相对评价就是三分之一嘛， ABC各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一个班上有30个学生，那就是只有10个人可以拿到A， 10个人拿到B， 那另外10个人就一定拿到C以下。所以就是这样子。好，那还有刚刚我们还没讲，就是那要选哪一些课程比较好呢？其实啊，就是应该你在选课的时候，你一般只会先看名称嘛。其实教授定的名称大概你可以了解 30%， 但是透过教授的讲义计划书里面订定的这些课本啊教材啊，你就大概可以比较知道嘛，就是教授预计要教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主题，什么样的方向。然后正式选课前一周通常会有预选课的时间，那那个时间你就可以赶快去研究一下所有的课程啊或者是教材，上网去看一看这些教材他们有没有一些就是概略的介绍，或者是有没有人写过这些书的书评了。 那你就可以去看一看，那你也可以先安排一下下学期的课程时间表，当然这一些都要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内完成，因为隔一个礼拜马上就是正式选课。像我们学校正式选课那天早上啊，你就会非常惊讶， 就是我们通常10点钟开始选课，可能7、8点 就已经有几百个人早早在线上待机，然后等到快要10点的时候，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上线了，完全就是一个抢演唱会门票的概念，就是很可怕。因此热门的课程跟热门的时段啊，很有可能就是在5到10分钟之内就名额就满了。好，那就我打个比方，像我们大家就是很多同学都会推荐去上 羽毛球课，因为羽毛球是那个教养的选择课嘛，那第一它比较轻松，那羽毛球打起来也就可以运动，然后也不用太复杂这样，所以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堂课。所以那堂课呢，不骗你，大概就是3到5分钟之内它就会被选完，而且它通常是有2个班， 所以就是这么的热门。所以在预选课程开放的时候，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把你的课程都安排好。如果像我就有认识有一些同学就想啊没有关系，我慢慢来啊，反正选课有3、5天的时间嘛，那你就很有可能就会抢不到你想要的课，然后就要上一些原本不在你的计划内，不在你的计划时间内的一些课咯。 好的，那第二件事啊，刚我们题目也有讲对不对，其实我就真的还是很鼓励大家可以去参加社团啊，同学不玩社团枉大学，真的。因为当然其实我也不是参加那么多社团啦，但是因为我觉得参加社团其实是培养我们人际关系以及团队合作很重要的一个环境跟机会，然后 特别是因为我们是留学生嘛，所以通常你住宿啊，学校也会尽量安排是同个国籍的，或是讲同样语言的人一起住，然后你生活习惯比较相近，所以你离开语学堂之后，如果你没有主动去寻找练习韩文的机会的话，通常你就很少会有机会可以讲韩文了，因为你回到家就跟讲同样语言的人嘛，那你不可能跟他就又讲韩文，因为就很别扭。所以这是，但是这时候可能又有同学要跟我讲说， 欸，你我韩文又不行，这样我要怎么去参加社团啊？而且韩国人又那么怕外国人，他们一定不会愿意我们加入的啦。各位同学真的别怕，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嘛，那你既然都选择要来韩国留学了，那就好好的去融入这个学校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吧。 哥林多后书3章5节是这样说的哦，其实并不是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上帝既然让我们来到了韩国，我想他应该不是要我们只生活在我们习惯的华人圈圈里面就好，要不然我们就应该留在自己的国家读书就好了嘛，大家说对不对？对啊，而且你只要去了，你愿意去，我想上帝就会给你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可以承担的是来自于神。 不过我自己一刚开始在参加社团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人帮忙介绍了。那我之前说过嘛，在一个陌生环境里，你最容易交朋友的方式就是点头微笑，释出我们的善意以及你想交朋友的渴望。那像我2年级的时候，我就跟一位学姐就在我们的 就是同学年的课上面，我们就这样对眼对上了。那他也是刚回来复学，那他看我，因为所以对他来讲，大家也都是陌生人。那他看我是外国人，他就主动来跟我讲话。后来他就介绍我加入那个唱诗班。那其实当时我很紧张，因为那时候我还很菜，也不会讲，虽然上了一年语学堂，但你只学过一年，你就觉得讲不好，真的就讲不好。那很害怕，还要唱韩文诗歌，哎。 那我就很害怕影响大家，然后没想到其实就是诗歌班的同学其实都很 nice， 他们就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们会 cover 我，万一我唱错没关系，反正就过去了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放心的去参加。那有过这样的经验之后啊，三年级的时候就是我就在学校礼拜的广告里面，我就看到那个儿童宣教团在招募新社员， 所以我就主动去参加了。虽然一去年一整年，但就corona嘛，所以社团当然没有办法正常进行啊。本来要去就是暑假寒假，我们可以去教会，就是做小孩的夏令营、寒令营啊，这种我们都没办法做。但是每个礼拜一样会有一个线上的聚会，那这个聚会就变成了我一个跟同学们可以联络，然后可以讲话，然后练习我韩语的听力啊、口语的管道。所以 就这样子，我后来就也有另外一个机会，我就参加了，因为其实教授问我要不要去参加服事，我就说好。那我去了之后，就这个本来是一次性的服事，就变成了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志工服务社团。那在社会距离降低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也跟同学一起去韩国的青少年保护协会去做一些志工服务的工作。那透过这样的机会，我就认识了更多的韩国朋友，还认识了我们学校下学期的学生会长跟副会长。<笑> 只要时间允许，其实我都会尽可能的去出席这些活动啦。大家也许不知道，其实在出了社会以后啊，你要当一个领袖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哦，而且其实你要当一名称职的跟随者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所以我在职场的时候学到一个观念，就是当我是一个跟随者的时候，我的出席就代表了对领导们和团队的支持，那我也会主动告诉我的同学们说，如果我有可以帮忙的部分啊，请尽管告诉我，也许我不见得可以提供大什么大的帮助啊，但是如果有需要我的话，我就在这里，就很像耶和华要呼召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原本不明白到底是谁在叫他，后来祭司以利就知道了啊，应该是耶和华在呼唤撒母耳，所以他就跟撒母耳说，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回答， 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好的，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开学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选课还有社团。第一，你要了解你要怎么安排你的课程的学分，然后还有我们留学生如果想要申请两个专攻的话，你应该注意些什么。然后第二，就是鼓励大家去参加社团，想办法去融入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打开你的人际关系。愿上帝祝福你在新的学期里，透过你积极主动的改变，除了学习到对你有帮助 帮助的知识，还结交到好朋友，也更融入身边的环境，成为身边人的帮助。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